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这一段还是对中辈往生之相以及往生的利益做介绍。前面介绍了中辈往生的行因，修行的因，现在就谈修行所感得的果了。中辈往生是针对于在家居士而言，虽能不能出家啊，专修净业，但要随分随力的修种种的福德啊。前面就谈到从奉持斋戒、起立塔像，乃至散花烧香，这些在佛名里面自利利他的福德要尽力去做，把这些修行的功德回转朝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福德就会成为往生的资粮。这样这个念佛行人到临命终时就会感得阿弥陀佛现前了。这里是讲阿弥陀佛化现其身，这就跟上辈往生表述就有不同啊。上辈往生阿弥陀佛是真身真佛而来，现在是从真佛光中化现的化佛的形体，这就是功德有大小，那就临终往生的场面也有不同。从观经来看，第九观是真身观，描述阿弥陀佛的身就是那种紫磨真金色呀，是用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的金色来描述，就是紫磨真金非常的透亮绚丽。阿弥陀佛的圆光就是周边放出的光，有百亿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就在阿弥陀佛的圆光当中又能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的化佛，这是从阿弥陀佛的身体的圆光中显现的化佛。阿弥陀佛化现其身，但是佛的光明以及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具如真佛，就是跟真佛、报佛也没有两样， 也照样的是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庄严。好，这是阿弥陀佛兑现他第十九愿临终接引愿。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同时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来了啊，于诸大众。既然佛是化佛，那这些与化佛同来的也是化菩萨、化声闻、化天人过来。这些人过来都会有种种的赞叹，或者手上拿着种种的法器，观经上品上身，那都是把这个往生者的七宝宫殿都带过来了，就是到极乐世界住的地方都带过来了。现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当然阿弥陀佛会放光了，观音世智也在行使着接引的任务了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个净业行人看到化佛菩萨前来，心生欢喜呀，就神识被这个化佛的光射在莲台上，莲台慢慢闭合，就随这个化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里的表述比较简洁啊，往生七国第一站是七宝十八功德水里面。根据中辈往生的功德的大小，他在莲台里面会滞留一段时间按观经说大概七天就会从莲花出来从莲花出来，他就会朝觐阿弥陀佛。可能刚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的形象还不是很清晰，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见阿弥陀佛的形象寥寥分明。从莲花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就有32相八事随性好紫摩真经摄，就住不退转。这时候他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住不退转这个翻译意思是不退转位，梵文就是阿毗跋致。一般讲有三种不退位不退，就是入到圣流不再退到凡夫位；行不退，就是已然是大乘的种性，修菩萨行不会堕到二乘至了的行持。三是念不退，念念与佛的一切种子的果海相应，因为他已经是阿毗跋致，属于同生性菩萨，在他方世界讲阿毗跋致至少是原教初住，或破一品无名，才有资格成为不退转位的菩萨。中辈往生的他一去从莲花出来，都是住在大乘正定聚，都是有三种不退的阿毗跋致菩萨。关于住不退转呢，阿弥陀经很明确的表达，不仅是上辈中辈，乃至于是下辈往生，甚至就以观经的下三品、下品、下身五逆十恶的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也是阿毗跋致。如果没有经典这么说，谁会想 想象一个恶业凡夫一到极乐世界去就能够得阿毗跋致，而且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就是阿毗跋致里面很多都能够得到一身补处位。一身补处位就相当于说一身成佛了，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这个功德就是他有六种神通，能够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他到极乐世界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以及到他方世界闻诸佛讲经说法，都能够心开意解，得种种陀罗尼，悟证无生法忍。这样的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我们来看这个赤如怎么理解。一般我们看到赤总是认为是低一等次的，比较逊色的，但是这个赤如可不是那么字面上简单的这么理解了。首先看赤，一般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前面一个叫初或者第一，后一项事情对前面一项事情的称呼就叫次。前面已经介绍了上辈往生的情况，现在依次叙述中辈呢的功德智慧如同上辈往生者的功德智慧，不是理解为跟上辈往生的功德智慧降低一个等次。为什么呢？这些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他往生之前身份各有不一，修行浅深也各有差异，往生之前他是有差别的，但是一旦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极乐世界是大平等的法界，这个如就代表真如法性土，在这个真如法性土当中，阿弥陀佛的发愿是大平等的愿，无论是上品上身还是下品下身，都是平等的给予他，比如形色无有好丑，颜色都是紫磨真金色，都具有像佛那样的六种神通，都具有像佛那样的智慧辩才，乃至于一切资身用具都是同等。所以这个如可以理解为如同的意思。就像前面讲下品下身往生的，他莲花出来也是佛的样子，也是阿毗跋致，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下品下身的人往生，与上品上身乃至于等觉菩萨可以齐品把手同行。何以故呢？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果地上功德平等给予一切往生者。我们在这个娑婆的秽土看到观世音大士智，我们觉得天壤之别，但是只要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这些等觉菩萨就是同修啊、同学啊、同参啊，都是一样的莲友啊，把手同行啊，这个大平等的刹土，平等的给予佛的功德的这种恩赐，是大不可思议的，也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赤奴上辈者也。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捉足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身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以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奴中辈者也。这一段就是下辈往生的因行果报，分三个小层次展开。第一是明行因，第二是往生之相，第三是往生后的利益。这段经文在行因上，注意有两种根基的人。新罗国的元晓法师在《游行安乐道》里面对这一段有比较细微的甄别。第一类人就是不定种性的人，第二类的人是菩萨种性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类的，就是愿生其国。佛又告当机的阿难，标往生之位，其下辈往生者，那所针对的是十方无量世界诸天人民，也就是耶利凡夫啊，不是指声闻和菩萨的圣人了，都是诸天人民。其有至心，这些耶利的凡夫借助着多生多劫的这种善根，忽然在有一世闻到了净土法门，就产生了信心。这个前面也谈到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你在人天道里面有不有机会遇到这个法门？第二是，你遇到这个法门，听到了，相信不相信？这都要有长期的因缘的熏习。一直多生多劫以来，我们正因佛性熏习无明妄心，乃至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入到我们的内心熏习，让我们升起厌离娑婆求解脱的心，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走。忽然听到一个往生善知识讲净土法门，哎，这个真上缘遇到的，跟自己因心有这么一个愿解脱的心相应了，这时候你才会，哎，才会升起信心。升起信心 就会发愿，那是多生多劫难得的一个机缘，忽然还有一种捷径能够让自己在三界火灾当中一生可以出去，这不简单，所以就自心欲生彼国。这时候你这个敬业行人是自心了，这个自心就包含着观经讲的原发三心了，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哎，包含着这三个要素。自诚心就是你是真实心，听闻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四十八大愿的拯救的力量，这时候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心是要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啊，身口意三业要真实的厌舍娑婆的一切人和事，身口意三业要由衷的心慕极乐世界的一任庄严，以往情深的归投到弥陀的怀抱。南无就是归命了，一个人最看重的都是生命了，把生命都交托出去，交给阿弥陀佛，这有点自信的样子，没有深刻的信心是交不出去的，我还要等等，我还要看一看的，我还是有保留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能够把全身心归命出去，那有一点自信的样子。这个自心是来自你深信自心，深心就是深信自心，这是从众生和佛两方面去谈建立信心的，一则从自己的涅底层面啊，深信自己现世罪恶生死反复啊，无量劫以来头出头没，没有出离三界的这个缘呢、啊。今生忽然遇到的净土法门，就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决定能够拯救我们出离火灾，对这桩事情没有怀疑，这叫无疑无虑，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有点深信之心，建立这样的深信，欲生彼国发愿。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超过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的，唯此为大啊！这叫深信切愿了。欲生彼国就是回向发愿心，把今生乃至多生多劫一切身口意三业的善业，无论是世间善业还是出世间的功德，一种打包作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同时欲生彼国，先求自我的利益，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要到了极乐世界还得要不舍苦恼众生，物证无生法忍，还得要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啊，这样的往向回向和还向回向啊，构成回向发愿心的大悲的内涵。好，这是一个敬业行者基本的宗教情怀，三辈往生都不能缺这个宗教情怀。然后在行持上略有差异，假使不能捉足功德，这是跟中辈相比，中辈虽然他没有出家，但可能福报比较大啊，他能够啊这个照相立塔建寺院饭食沙门散花烧香啊，他能做这些福德。下辈往生可能比较苦恼啊， 福报不够，可能自己生存都有问题，哪有更多的余钱来做福德呢？这就是假使。假使你不能在三宝四愿来做功德，做种种功德都是随分随地自觉自愿的。对于寺院来说，不是把你在寺院做功德看得很重，而是寺院的建立是要度众生的。你能升起深信切愿求生净土，那三宝就会由衷的欢喜啊。所以假设不能做功德，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要应当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就是你当下的念头得要转。因为世间人都是无明暗明贪嗔痴具足，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金钱、追求官位、追求五欲的享受，都是在物质层面出不去了。无上菩提之心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而且是至高的精神层面、解脱层面的。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具体到净土法门，就是深信确愿持名往生成佛度众生的心。那这个心一旦发起来，就是一块顽铁，就有磁性了，你的生命的品质就跟人不一样了啊，就在火中升起了一朵白莲花了，火中生莲。好，这个菩提心就要落实在自己的行持上，这行者一向专一乃至十念，也就前面讲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向从时间上来说，就是进行受的做这种事情。从方位上来看一心朝向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生命的终极的归宿目标，专一专心致志的来做这种事情。虽然随分随地要敦伦尽分，但内心深处是把往生这个事情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这样一向专一去念佛，当你念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这里用了一个乃至十念，就是你生存压力很大，每天要忙于生计啊，一天不工作就没有生活啊，忙得一天到晚回来晚上疲劳啊，一回来就要睡大觉啊，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又忙生活。但是你至少能念十声吗？乃至十念呢？阿弥陀佛十八愿多么慈悲，他也考察到他方世界的众生呢，有的真的一点福报都没有啊，一天到晚为了一点温饱啊去忙一辈子，没有时间闲暇来修行呢。所以慈悲的说乃至十念呢，十念的时间总有吧。慈云尊师尊者用十念法，就是对于很忙碌的人，没有时间修行人修十念法。每天早上起来有佛像就对着佛像，没有佛像你就面息合掌啊，吸一口气下去，进这口气念完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完这个气再吸一口气再念完，念十口气，就十念法。一天到晚没有时间休息，你就一天念念这个十念乃至念十声，那就更简单，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但可能对有的人很苦恼，从第一声数到第十声这也要一段时间训练呢，要么还不知道念了第几句呢。好，念完这十声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样也满足了十八愿往生的条件，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善导大师对这十念就直接解释为十生，念十生啊。这个十念念谁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愿生其国。这声声佛号是带着求往生的心的，这个愿就是指向目标的一种势能，一种惯性，不是把念阿弥陀佛作为其他的使用的啊。那有的人也念佛，他是哎呀我身体不好，听说念佛能够治病啊。当然念佛念得相应是有治病的功能，但它不是目的。你要把这个臭皮囊看透它，在这个世间不要去执着这个肉体的身体啊，有这个身体就很苦恼啊。人之大患就在有这个身体啊，有这个身体就会有疾病啊，就会有衰老啊，就会有死亡啊，这无一例外啊。不要说我念佛我就不生病，我念佛永远不老，你搞错了方向了，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这个厌离娑婆的这个厌离都没有成就，厌离就包括厌离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身心的幻象啊，我们的业力的聚合呀，这个身体是要厌舍的，是很污秽的，是无常的，是像泡沫一样微脆的。这个身体带着多少的烦恼，多少的欲望啊，我们一辈子就为这个身体做奴才呀，一辈子为了这个身体要吃好的，要穿好的，要住好的去奔波呀。我们从来没有一天为己呀，古之学者为己呀，己就是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主人翁啊，我们精神层面的价值啊。我们一辈子都为这个肉体所控制啊，一生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啊，忙忙碌碌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他人不是指其他人，这个人就是指肉体，为肉体忙了一辈子。所以念佛就是要超越这个臭皮囊，念佛就要换一个身体啊，要换如来身呢，换如来身在这个世间很难获得，只要到了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就是如来的身了。所以要一往情深的求生净土，一到那里去就能够与诸上善人聚会处，一去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一去就能很快成佛。在整个的轮回过程当中，这个往生的利益真是捡到一个大元宝了，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一定要恳切的发愿求生其国，这是第一类的众生。这个诸天人民就代表不定性的，有因缘遇到这个法门，能够相信，能够念佛，能够愿生其国，那今生他能解脱，他成佛的因缘成熟了。如果没有遇到念佛往生一法，这个十方世界诸天伦人民还仍然要在六道轮回当中轮转不休，更大的概率是要下三恶道的。 这是第一类记。第二类看，若闻身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以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这一类人，圆显法师认为这是菩萨种性的人，在《唐一无量寿经》是表达住大乘者，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如来乃至十念，他就跟一般的三辈往生有一个不同的特点，他是菩萨种性的，他是闻信大乘法。闻信大乘法的人是相信自己具有佛性，正因佛性，由这个正因佛性从本觉升起始觉，要求佛的一切种子。同时大乘法讲同体呀，无缘呐，一切众生是跟自己同体的，所以他升起明念度脱一切众生的心，而不仅仅是自己解脱啊。大乘就是车乘运载所有的众生到解脱的彼岸去。这个大乘种性的人，他如果闻到这个身法，这个身法就是指念佛法门。为什么叫身法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立啊，是不空的妙有。大乘法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由这个心性，马明菩萨说建立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真如法性实相清净本然的，无形无相的，但又遍一切处的啊，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但是它又有灵灵不昧的那个体性的，无法用语言表述，也不可能把捉啊，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真如法性。生灭门就是由这个真如之体能生起作用。生灭门就是谈缘起法，随染缘显现九法界，随净缘显现佛法界，这叫一心具足十法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成立，也是切证了这个真如法性在发起四十八大愿，由这个愿来引导六度万恨，呈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心中的门是表达空性的，这个空是包含有的空，因为清净本然的清净心是含摄一切的无量的功德的，但是又没有功德之相的。好，借助愿力显现了一个不空的境界，所以如来藏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谈空性属于第一层次，谈不空是更高的层次。所以净土的妙有是建立在般若的空性基础上的，它是般若空性的升华，是它的妙用。所以这个住大乘法的行人闻到净土念佛往生一法，他欢喜信乐，因为大乘佛法的基础就是般若的空性。 由空性当中升起的妙有，他一听这些，他是会相信的。听到阿弥陀佛法界的缘起，升起那样的大悲愿力，救度九法界一切的众生，自己就是九法界众生之一，他就欢喜呀，对净土法门没有一点的疑惑。我们也从大性起信论看，一个闻大乘法的人属于不定聚的众生，不定聚的众生他要指向正定聚，他怎么修呢？他要修大乘信心，这叫实信位。实信位都属于不定聚了，那实信位之外的叫轻毛了，有内凡有外凡。修行信位，从你的初信位到实信位，那要修行一万劫啊。修行信位要修五个门呢、啊、布施啊，持戒呀、啊、精进呢、啊、止观呢、啊、修行一万劫，如果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对初发心的菩萨他是有怯弱心的。这一万劫如果能够常常见佛闻法，他放心。常常是无佛的时代，又是五浊恶世，他就觉得这个修行很难了。尤其五浊恶世种种的灾难，种种的众生的刚强难化，以及自己在性味轻毛的阶段也是烦恼重重，业障甚重，所以对能不能修到实性味他完全没有把握，这叫心生怯弱，甚至有悔退之心。舍利佛因地当中在六性位啊发大菩提心，要普度一些众生。当时释迦桓因就想找能够有菩萨种性成佛的人，但是他观察一些发心的菩萨，很多都是假的，所以他常常不相信有真菩萨在这个世间出现。这就是他说的句话，叫做愚子安得花，菩萨初发心啊，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愚的子很多，但是成愚的少。安罗树的花很多，结果的少。初发心的菩萨多，成佛的少。经不起考验。这个别人说，有一个人发菩萨心，肯定是真菩萨。释迦桓因就去勘验这个舍利弗嘛，你是不是真菩萨？就变化成一个婆罗门的少年，在十字路口向人乞讨什么呢？说母亲生病了，需要一个发菩提心的修道人的眼睛做药引子。这很对机啊，就是冲着他来考验了。舍利弗一看，哦，我正是发了菩提心呢、他要我的眼睛做药引子，他毫不犹豫的把左眼挖出的给他们。那个婆罗门说，你怎么这么性急啊，我要的是右眼呢、哦，你要右眼，那舍利弗帮人帮到底吧，他要把右眼也挖出来给他。那个婆罗门把眼珠往鼻子嗅下，说这个眼珠是臭的，不行，抛到地下还用脚踩几脚，这样舍利弗就受不了了，说你这个鄙人啊，他就骂你， 众生太难度了，还是治疗吧。就由这个又回转，它不容易的。它菩提心里面有无我的空慧在里面的，有同体的大慈悲心呢，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口头上可以说，真的是一考验来，是不是黄金呢？火一把火就能验出来呀、啊？容易退转的菩萨，修行实性位到实性位满，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到了实性满心，才能够真正发菩提心，这就是直心正念真如啊，身心乐极一切善法啊，大悲心誓愿普度一切众生。这时候菩提心的三个要素在实性满心才能真正发出来，这时候发出来的菩提心你已经到了圆教初住位了，这时候从不定聚就正入到正定聚，就类似于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所发的菩提心。所以善财童子一参德云比丘，一闻念佛法门，马上切入圆教初座位，这时候他就是阿毗跋致了，他就是住不退转位了。但一般住大乘的行人，他在这个一万劫的过程当中困难重重。马明菩萨毕竟是佛灭度600年之后示现的一位大菩萨，他在大乘起信论非常睿智的给这个初发心的菩萨指出了一条保证信心不退的捷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常见佛故，你能够信心不退，你能够得到正定聚。就跟他庄严的推荐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所以住大乘的行人能够闻到净土法门是他的幸运。唐译无量寿经里面佛告弥勒菩萨，就是谈到十方世界很多的菩萨往生嘛，就是有13个刹土多少多少菩萨往生啊，还有很多菩萨都在自求这个法门，哪怕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要冲过去啊，去闻这个法门。同时告诉有一类大乘行人，他哪怕是大威德者，可能禅定讲经说法各方面都很厉害，能够通宗通教，能生广大佛法义门，是这样的大德。由于持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恶路多罗三藐三菩提。由于他没有闻到念佛往生净土一法，这些住大乘的菩萨有一亿菩萨退转恶路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退转菩提心。为什么？由于自己的修行很难得到阿毗跋致位，他容易退转。另外他即便发的相似的菩提心想度众生，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就像舍利佛这样，也是否要度众生，一考验他就回来了。这就是龙树菩萨非常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菩萨，想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自己常常想，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是个泥菩萨，你怎么去度众生呢？自己都度不了众生了，水一过来也把你这个泥巴全都融化了。有大乘菩萨种性的行人， 他走自力修行的道路，显象还身，很有退转的风险。如果他闻到净土一法，欢喜信乐，没有一丝的怀疑，这里乃至一念，他念佛，可能他也修其他的法门，中门教下都修，这叫为什么叫兼修或者叫圆修？他乃至于十念一念念阿弥陀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这一类的兼修者，也很难严格的把它放在下辈，可能这个种性就跟他的善根福德回向的至诚心相应的话，他可能就在这个状态当中也有三倍的区别，或者他就是上品上身。住大乘者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宗门教下的这些大德，虽然他不专修净土法门，但他有智慧，听到这个净土一法能相信，能够圆修兼修，他也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如果用他的那种通途的自力法门修行，虽然也能积功累德，但是他精神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成就佛道的速度也大为的耽搁。如果他选择了念佛法门，这里并不是非得要他来专修，哪怕他兼修都能达到目的。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宋代的中本圆照禅师，简称叫圆照本禅师，他是在天一怀禅师座下开悟的。开悟之后，他开堂接众，就是禅宗接众啊，机锋转移啊，明心见性的。圆照本禅师他是密修静业，平时密修静业，自己悄悄地念佛啊，不跟别人说。但是这桩事情被谁发现了呢？有一个雷锋才法师，他修静业，他曾经神游西方极乐世界，发现极乐世界有一朵莲花非常的绚烂，就问这朵莲花是谁的呀？这是等待圆照本禅师来的。还有一个知福寺的西宫，他入禅定观极乐世界，见到有一朵金色的莲花，也是说等待圆照本禅师的。所以这两法师都到这个圆照本禅师的寺院，叫慧林寺，去顶礼去供养。这个事情虽然密修，有这两个人看到的境界自然就传出来了。有学人就问禅师，你开堂传的是直指之禅呢、西来意呀、怎么极乐世界还有你的莲花呢？好像不相应了啊！现在这时候圆照本禅师也只能说实话了啊，说虽能在宗门亦以净土兼修啊，就虽然我在禅宗这个地方，但我还是兼修净土。兼修净土当然他可能就是念的不多嘛，十念乃至一念他都可以。所以后来这圆照本禅师临终时候安然面息做事的。好，宋代还有一位居士，有很多居士他是有大乘种性的，杨杰，又叫杨次公，字号无为子。唐宋的这些文人士大夫学佛大部分都是参禅的，所以杨杰也是参禅有悟。 以后由于一个因缘呢，他接触了净土法门，哎，他有信心，晚年就画阿弥陀佛像啊，随时随到哪里都是背着佛像来念阿弥陀佛啊。到他临命终时，就感得阿弥陀佛前来接引，他就端坐而化。他有一个持世记，这个记诵他都有一种禅宗的意味啊，身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知夫者也。就是他很潇洒，生和死他都超越了，但是呢，太虚空中，在空性当中，知夫者也，就是还有宛然的往生的事项。旁边就问公和王，你准备到哪里去？杨赐公说，生西方去，我要往生西方去。旁边人就直难他了，他周边也都参禅的根基嘛，宗门下是要扫荡的，你还搞一个东和西啊？他就说，若生西方则又错也，又建立一个方位，生西方你可不是错了吗？啊，杨赐公说，将错就错，西方极乐。你看，莲池大师对这个寄诵还有赞叹的，是读这个寄诵，就说明参禅见性，又以西方净土为归宿啊。至于将错就错这句话，那是包含着深刻的内涵。所以莲池大师感慨啊，但愿这个世间所有的才则之士都能够得到这一错呀。好，兼修的再看一个例子，宋代的一位著名的宰相范仲淹，他是很有善根的。原来没有发达的时候，寄宿在寺院很贫困的时候呢，他有天发现那个锆里有很多黄金呢，他都一点都不要，再放回原处。以后他学佛也是参访禅宗的善知识，其中有一位中道禅师，中道禅师也是参禅开悟的，他也反省开悟不等于了生死啊，所以他智慧选择还是回过头来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中道禅师就常常口诵弥陀名号。范仲淹是跟他学禅宗的，结果看他念佛就问，终日念佛当过什么？你就是终日念佛，你求个什么呢？中道禅师正在扫地，就把这个扫把举起来，空中做一个姿态，宗门下这种针锋相对呀、对击呀，范仲淹豁然临止，哎，知道念佛这里面包含的宗旨之后，他就也常修净业以养圣胎。常修净业也是范仲淹都是一个宰相，日底不是万机也是千机吧，那肯定没有更多的时间专修了。但是临终之时，他对家里人说，我昨夜梦见宝池里面的莲花 都是黄金色。我要随师，就是随中道禅师去西方了。啊，就一下就安然而逝。这是范仲淹。民国年间有一位著名的大居士杨仁山居士，他在近代对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28岁就闻到佛法，就想出家，由于老母亲还在，所以就没有出城。他还是居家潜心学佛，尤其是流通了刻板，流通大量的佛经啊，那是100多万卷呢。临命终时，他跟家里人说：“我的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你们一心念佛，送我去西方。”他也是助大乘者来修念佛法门的。杨仁山居士刚学佛的时候，也是推崇禅宗而轻视净土的。直到后来他接触的大乘经典又是净土经典越来越多，他的阅历也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自己说：“使之净土法门，非大乘根器不能领会。没有大乘的根器，你是领会不了净土法门的奥妙的。这种奥妙，那是大乘，就像偶一大师说，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呢，是了义中啊第一了义呀，是圆顿中至极圆顿呢。杨仁山也是属于这种助大乘者啊。”闻到净土法门，欢喜信乐，念以彼佛，往生净土的。自古以来，宗门教下来求生净土的那是很多呀。从智者大师啊，律宗的圆照律师啊，建岳律师啊，弘玉律师啊，宗门下的像梵奇禅师啊，中逢禅师啊，天罗维泽禅师啊，真歇了禅师啊，啊，他们都是兼修净土的。尤其是永明延寿大师，以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的资质去做了禅净寺了检以后，原来是这个密修净土的人都能够显彰净土了。这两类根基的人到最后看往生之相，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这个表述又跟上辈和中辈不一样了。上辈是阿弥陀佛的真佛过来，中辈是化佛过来，下辈呢是梦见彼佛。我们来看梦见彼佛，就是阿弥陀佛有梦中住佛事的善巧方便。下辈往生的人，可能他有一定的信心，不一定信心很足，所以阿弥陀佛梦中显现佛的形象以及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使他增上信心。汉五两仪谈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都有边地遗尘，边地遗尘这些念佛行人一边念着佛，一边又有点不相信，半信半疑，甚至由于疑心很重都不念了，甚至是因果都不相信了， 你看这样的行人，临命终时就生病了，按他自己的业力一定要下三恶道的。但是由于这个曾经有过半信半疑来念佛求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行持，阿弥陀佛在他生病的时候非常慈悲的，在他做梦的时候显现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梦中清晰的显现之后，这个曾经退转的这个行人就一直很欢喜，哦，还真的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二者心里就有一种后悔，我后悔不应该退转。由于这个后悔升起惭愧之心，再接上他原来的念佛，阿弥陀佛都能接引他往生。只不过是由于他有疑心嘛，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疑尘，虽然是边地疑尘，最多也就是500年也能出来啊，他比下三恶道要好得百千万亿倍吧。所以梦中见佛也是非常神妙的一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做梦啊含义甚深。当然有一些是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白天未能满足的欲望在梦中以梦的形式显现，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梦能够连接一种超越的境界，诸佛菩萨借助众生的梦来大做佛事，这里面自古迄今不胜枚举，包括我们说预知时至啊，这个事情常常是阿弥陀佛在梦中告诉这个念佛人，你大概哪个时辰走。但是如果你梦得太破碎了，虽然梦中告诉了你，你一下子忘了啊，他也不记得啊。但如果他念佛比较清晰，人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他就会抓得住这个梦中的信息，告诉他的信息一定是很准的。梦见彼佛亦得往生，虽然自己念佛的数量不是太多，也没有专业去念，甚至是兼修，也没有大足福德，但是在阿弥陀佛的大平等的悲心里面，他就要施受一切众生往生净土，也同样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之后，在莲池里面的莲花滞留的时间，这里面有表述，在观经里面讲下辈往生的三品，从七七49天，这是下品上生啊，下品中生是6劫，下品下生那是忤逆十恶的罪人往生的，那有12大劫，哎，他有3个时段从莲花出来。尽管他是忤逆十恶的罪人往生，他从莲花出来之后，他仍然是佛的32相、80随心好、紫摩真金色、金刚那罗延伸，也具有着6种神通，也具有着智慧辩才，与上辈和中辈也平等无差别，这叫次如中辈者也。这个次不是比中辈往生要次一点，还是依这个迅速啊次序来叙述啊，他跟中辈往生的功德智慧也是同等啊，也平等的 在阿弥陀佛愿里所呈现的真如法信徒，也平等地接纳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恩赐，也是阿弥陀佛的长子啊，佛子。净土法门的神妙，又是下辈往生乃至于观经讲下品下生的无逆十恶的罪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跟足上善人就是大平等，一概没有差别，所以才会值得十方一切众生由衷的向往。所以透过三辈往生的经文，我们要注意几点。第一，注意深信切愿持名，这是三辈往生的共有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从这个一向专念来看，说明念佛往生一门是还是倡导专修啊，所以善导大师根据这样的啊净土三经，为什么建立专修的五个内涵啊？专就是正行，要读诵就读诵净土经典，要顶礼就顶礼阿弥陀佛，要观察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要口称佛名就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就比较专。而且这五种正行当中，正定之业就是支持名号，其他四种是属于助业助行，正助两行之外的一切的行之都属于杂行，叫疏杂之行。虽然也可以回向往生，但是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的那种相应度来说就疏离了一些，还是直接从信愿称名单刀直入下手。三辈往生跟观经九品往生相比，这里只是它的侧重面而已，比如上辈往生这里谈行住沙门，但你不要理解只有出家人才能上辈往生，这不一定。因为这部经它当机的是以比丘为主，所以它侧重谈行住沙门，到了观经它的对机者是韦提希夫人，韦提希夫人当下是得无生法忍求往生的，他也可不就是上品上辈往生了吗？啊，所以居士发大心修持精进也可以上辈往生，所以这里面都不要机械的去认为。比如说中辈往生在观经讲所以修小乘戒行的出家人，好像中辈往生是出家人，这里讲中辈往生主要是居士，实际上中辈往生也有居士也有出家人。净土圣贤录讲中品中生有一个事例，是宋代一个法慈法师，他就是中品往生的，但他的行持说明中品往生都不容易啊。法慈法师他觉得自己孽障重，修弥陀忏修了三年，然后燃了二指来供佛，可能我们来燃点香吧，表示一下还比较多，你燃两指供佛的不是太多，他燃两指，而且对比丘戒还去增戒，又造西方三圣像，每天诵《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唱念佛号，声音很大，百步之内都闻到他唱佛号，甚至他厌离娑婆之心之切啊，都向佛发愿，希望缩短在阎浮提的寿命，早一天往生
净土。因为净土法门从阿弥陀佛愿力来说，它是临命终时来接引，说明你要过完你命中的寿命。但是如果众生他自己愿意提前走，阿弥陀佛也会恒顺啊，就像银科法师啊这样的，他念了三天梦中见阿弥陀佛，佛就告诉他你还有十年的阳寿。银科法师说，娑婆世界陷阱太多了，我的孽障太重了，我这个十年寿命不要了，你现在接引我走。阿弥陀佛看到他有这样的特别的要求，也答应他，好，三天之后来接。一般还是临命终时来接。法慈法师竟然有这个心，愿缩短寿命，早生安养。他临命终时，忽然见到阿弥陀佛丈六之身，啊，站在宝池上。这个时候，可能佛向他传递的一个信息，他自己自言自语地说：“我已得中品往生了。”端坐面息而化。法慈比丘这个修行，在我们看来都是榜样了，他也只是中品往生了。所以现在想像怀玉禅师那样的上品上生，估计我们都很难了。现在对于五浊恶世的众生来说，虽然可以取发于上，争取上辈往生，但是你最低限度能够求得往生，下辈往生，哪怕下品下生，再不济哪怕是边地一层往生，只要能离开三界火宅，你也是一个成功者呀！啊，我们现在没有资格啊。说我自求金台往生，结果是银台来了，你还不上去，你不上去麻烦了。不管是银台铜台，你赶紧上吧。好，所以刚才讲这个下辈往生的这个元修的问题啊，就是对这一段民国年间持咒法师叫一心三辈，也就是十念乃至一念在这里可以贯穿三辈的。比如像圆照本禅师，他兼修往生，他是属于解地异地往生，他一定是上品众生的，他不可能是下辈往生的，他是宗门下开悟了的人了，他带着这个功德去往生，那一定不在中下水平的。通过经文我们来看，一定要注重信愿，就是往生的信心。信愿解决这个信心是不容易的，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先从事项上开始信，理上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真空妙有啊，这些慢慢来，这是谈宣说妙的方面。尤其要注重怎么保证自己能够安然安全的往生，所以平时你要做得生想，平时信愿一定要坚固，平时要多多念佛，尤其要注重临命终时临终助念。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很怯弱，有莲友来帮助念，保持正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尽量避免在医院啊临终，到了医院他给你上各种的呼吸器氧气给你折腾的，你说不准正念都没有了。遇到病一定是万缘放下，一意息时，不要求要活多少年，病要好，求医问药，这都是贪生怕死，都会障碍那个。你只要遇到大病，就是一心求往生念佛。要知道，这一辈子往生是一大事因缘呢、啊， 这个一大事因缘就是我们无量劫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就是在当生了生脱时啊，当生圆成佛道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大事因缘，没有比这更大的。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一大事因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深信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一切时一切处啊，往生信心一定要犹若金刚啊！南无阿弥陀佛。